第四集，犯人一个个提出牢房，一个个双手反剪，用绳子紧紧绑了起来。绑起来的犯人每两个被押上一辆卡车，车厢两边贴上了鲜红的标语，刚写上的大字墨汁淋漓。多吉数了数，一共有八辆卡车，一前一后的两辆汽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和臂带红袖章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同样全副武装，装着犯人的卡车上是带上了红袖章的警察。每一辆汽车都发动了，发动机轰鸣着，喷射出呛人的气味，把来自脚下土地和四周山野的春天气息完全淹没了。多吉在压着犯人的第二辆车上，第一辆车上的两个犯人背上插着长长的木牌，多吉的木牌更宽大，不同的是这木牌是沉沉地挂在胸前，挂牌子的铁丝勒在脖子上，坠着他的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戒备森严的车队沿着顺河而建的街道往县城中心开，他又见到了被押来县城那天所见到的标语与旗帜所组成的红色海洋，躁动的，喧腾的，愤怒中夹杂着狂喜，狂喜中又掺和了愤怒的红色海洋。过去他多次来过县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人蜂拥在街上，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同时亢奋如此，就像集体醉酒一样。这情景像是梦魇，却偏偏是活生生的现实。一路的电线杆子上挂着高音喇叭，喇叭里喊一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那一根电线上的串着的喇叭因距离产生延迟效应，造成一个学舌应声的特别效果，碎碎碎碎碎。喇叭排到尽头的地方是带青色的群山，发出回声
万岁碎碎碎。
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翻飞的旗帜还加上了喧天的锣鼓，他们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庆典上。犯人一压上台子，上面有人声音洪亮的振臂一呼，下面刷一片带着红色袖章的手臂举起来，口号声响得恐怕连他们自己喊什么都听不明白了。他们又唱了非常激昂非常愤怒的歌，然后宣判就开始了。多吉不太懂汉语，但他听到了一些很严重的词，反革命、反动、打倒、消灭、死刑。听到死刑两个字的时候，下面又是林涛在狂风中汹涌一样的欢呼。他看到旁边的那个犯人腿一软，昏过去了，他也跟着腿软，但架着他的两个人一使劲儿，才没有瘫坐在地上。场子上太喧闹了，他听不清楚谁被判了死刑，谁被判了无期，谁被判了有期。他的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了，还是蠕动着干燥的嘴唇问架着他的人，
我也要死吗？你们这些反革命都该死。
这时下面整齐地唱起歌来，犯人在歌声中被押上汽车，这回一路上的高音喇叭停了，几辆新加入车队的吉普车上拉响了凄厉的警报。车队没有开回监狱，而是向着野外开去了。多吉想，真是要拉他们去枪毙了。车队出了县城，在山路上摇晃很久，开到了一个镇子，在那里停下来，人们立即就聚集起来了。这里没有人喊口号，人们只是默默地聚集在车队周围，带着一点好奇，带着一点怜悯，看着车上被五花大绑的犯人。多吉突然开口说，
我要尿尿，就尿在裤子里吧。
多吉就不再说话了，但他也不能尿在裤子里，要是这样的话，将来就是死了，也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人们会说，基村那个巫师临死之前吓得尿在裤子里了。他想，那我就拼命忍住吧，果然就忍住了。车队又拉响警报，上路了。 在下一个镇子，等警报声安静下来，尿意又来了。多吉又说，
我要尿尿。
这次人家只是白了他一眼，懒得再回答他了。车队又呜呜哇哇往前开了。多吉突然想到，这样忍下去，也许到真正枪毙他们的时候，子弹穿进头颅的那一瞬间，意识一松，肯定要尿在裤子里。这样在他身后，人们仍然会说他是一个胆小鬼。这消息肯定还会传回基村，那么他这一世的骄傲就彻底毁掉了。所以他一路都在说，我要尿尿，我要尿尿。尿得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体面的上路了。开始他低声恳求，后来他便愤怒的大声吼叫了。车队停下来，一大团布塞进了他的嘴里，他就拼命挣扎，用头去撞人撞车，结果他被人一脚从车上踹了下去。
你尿吧。
但他的双手被紧缚在背后，他无法把袍子撩起来，也无法把裤子解开。
怎么，难道要老子替你掏出来？
他嘴里呜呜有声，拼命点头。这么一折腾，他真是有些憋不住了。那些人也被这漫长的无人围观的游行弄得有些疲惫了，正好拿他醒醒神。他被揪着领口推到公路边的悬崖上，下面二三十米深的地方是畅流自如的河水，翻腾着雪白的浪花。一个人把他往前猛一推，他一下双脚悬空，惊叫出声。那些人又把他拉了回来。惊魂甫定的他听到那些人说，
这下尿出来了。
然后是轰然一阵大笑，盖过了河水的咆哮。多吉脑子里也是轰然一声，暖乎乎的尿正在裤子里流淌，而且他止不住那带着快感的肆意流淌。他怒吼一声，嘴里的布团都给喷吐出来了。这巨兽一般的咆哮把那些人都惊呆了。然后多吉回头看了那些人一眼，纵身一跃，身体便在和风中飞起来。他感到沉重的肉身变得轻盈了，那浪花飞溅的河水带着久违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等那些人明白过来，多吉已经纵身跳下了悬崖，消失在河水中了。他们一起对着河水开枪，密集的枪声过后，河水依旧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翻涌着雪白的浪花。多吉在河里消失了。有人抬手看了看表，时间是上午十点半，这也是基村大火燃起来的第一天。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让索波和央金这批年轻人非常气愤的事情。大队长格桑旺堆病了，他发病时正是做饭前祷告的时候。饭前祷告是一种很古老的习惯，因此祷告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词，只是在这个新时代里，这个古老的词里装上了全新的意思。这时祷告的意思已经不是感谢上天与佛祖的庇佑了。本来村里每一家火堂上首都有一个神龛，里面通常共有一尊佛像，一两本写着日常祈祷词的经书，有时还会摆着些需要神力加持的草药。当然那都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了，这些神龛都空了好些年了。但人们过了太久有神灵的日子，上头发动大家破除封建迷信时，很多人只是搬掉了龛里的菩萨，但龛还留在那里。这就像什么力量把你心里的东西拿掉了，并不能把装过这些东西的心也拿掉一样。人们看着这龛，就像看着自己空落落的心一样，所以总是盼着有什么东西来把这空着的地方填上。人们这一等就是好些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空了许多年的神龛便有了新的内容与形式。神龛两边是写在红纸上的祝颂词，左边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右边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中间是一尊石膏塑成的毛主席像，上面还抽人去公社集训， 学回来一套新的祈祷仪式。仪式开始时，家庭成员分列在火堂两边，手里摇晃着毛主席的小红书，程序第一项唱歌。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等等。程序第二项诵读小红书，基村人大多不识字，但年轻人记性好，便把贝德的段子领着全家人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老年人不会汉话，只好舌头僵硬，呜噜呜噜跟着念。
革命不是吃饭，
或者
革命是请客。
程序第三项齐诵神龛对联上的话，还是年轻人领。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摇动小红书和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零，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摇动小红书和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后小红书放回神龛上，喝稀汤的嘘嘘声，筷子扣住碗边的叮叮声，便响成一片。大队长格桑旺堆就在这时犯病了，先是面孔扭曲，接着手脚抽搐，然后他蜷曲着身子倒在地上，翻着白眼，牙齿嘚嘚作响。在基村人的经验中，这是典型的中邪的症状。赤脚医生玉珍给他吃了两颗白色的药片，但他还是抽搐不已。玉珍又给他吃了一颗黄色的药片，还是没有效果。新方法没有效果，就只能允许老方法出场了。这就像没有新办法解决牧场荒芜的问题，只好让巫师出来呼神唤风，用老办法烧荒。老办法其实也是改良主义的。格桑旺堆被扶坐起来，小红书当经书放上头顶，把树枝的熏烟中又投入了墨药、藏红花和醒脑的鼻烟墨，然后从红经书上撕下带字的一页，烧成灰，调了酒，灌进了病人的嘴巴。格桑旺堆猛烈地打了几个喷嚏，身体慢慢松弛下来，停止了抽搐。这是暂时的缓解之计，根本知道还是要送到公社卫生院去打针吃药。马谦来了，但筋疲力尽的大队长根本坐不稳当，月光凉沁沁地从天上流泻下来，格桑旺堆软软的像一只空口袋一样从马背上倒下来。清浅溪水一样的月光泻了满地，他就躺在这凉沁沁的月光里，嘴里呜噜呜噜的，一半是呻吟，一半是哭诉。
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格桑旺堆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是一个好人，所以基村人才拥护他当基村的领头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一点点病痛会让他装出十分的痛苦模样，更不要说现在本已病到八九分的时候了。只要有力气，他就会一点都不犀利地大声呻吟，把自己的痛苦告知世人。眼下大家倒真担心他这么叫唤会用尽了对付病痛的力气，于是他的妻子俯下身子亲吻他的手，他的女儿也俯下他的身子亲吻他的额头。这个人很不男子汉的地方，就是痛苦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安抚。他终于安静下来了，脸色苍白，眼神无助而绝望。他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痛。
他说痛不是感觉，而像是说一个名字。
痛，他在走，这里，这里，这里。
他的手指着自己一个又一个关节，一会儿是脚踝，一会儿是脖子，再一下又到了手腕，好像那痛是一只活蹦乱跳的精灵。猛一下，他握住自己左手的一根手指，
这里。
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吐一口气，
我抓住他了。
有人忍俊不禁，低低地笑出声来。 人们把他扶上了担架，抬起来，往河口敞开的方向公社所在地去了。送行的人们走到村口，还看到他抬起身子，向着村民们挥了挥手。担架慢慢走远，消失在远处雾气一样迷茫的月色中了。这时人们又注意到了几乎已经忘记的那片不祥的连天黑云。现在那片黑云还停在那里，黑云的上端被月光掀上了一道银灰的亮边，而在黑云的底部是一片绯红的光芒。传说中说，对于不祥之物，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不知道它，看不见它。那片黑云也是一样，这么久没人看它，它就还是下午最后看它时那副样子。现在这么多人站在村口抬眼看它了，那片红光便闪闪烁烁，最后抽风一样猛闪一下，人们便真真切切地看到大片旗帜般招展欢舞的火焰升上了天空，把那团巨大的黑云全部照亮了。那片红光使如水月色立即失去了光华，落在脚前像一层稀薄的灰烬。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呼，然后人们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不像自己惊呼的回声，而是驴的叫声，是多吉那头离开主人很久的驴。他站在村口一堵残墙上，样子不像一头驴，而像是一头孤愤的狼，伸长了脖子长声叫唤。这个夜晚有如不真实的梦境，在这似真似幻的梦境中，那头驴跃下墙头往河口方向跑去了。不久驴就赶过了担架，人们在他背后大声呼喊，叫他停下，叫他和同村的人们一起赶路，但他立着双耳，一点也不听这些熟悉的声音，亲切而又焦灼的招呼，一溜烟闯入到前面灰蒙蒙的夜色里去了。人们都很纳闷，这头驴它这么急慌慌的要到哪里去呢？要知道眼下这个地方已经出了鸡村的边界，鸡村的大多数人都很少走出过这个边界，更不要说鸡村的畜生了。这头驴为什么非要在深更半夜闯到陌生的地界里去呢？这事情谁都想不明白。但现在不是从前，随时都有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发生，所以眼下这件事情虽然有些怪诞离奇，但人们也不会再去深究了。但担架上的那个病人却有这样的兴趣。
什么跑过去了？是一头鹿吗？我听起来像鹿在跑。
格桑旺堆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猎手，拿着猎枪一走进树林，他就成了一个机警敏捷而又勇敢的家伙，与他平时在人群中的表现判若两人。
是多吉的驴，多吉的驴，是多吉的驴。
病人从担架上费力地支起身子，但那驴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病人又躺下去，沉默半晌，突然又从担架上坐起身来说，
肯定是多吉从牢房里放出来了，不是说他再也回不来了吗？
格桑旺堆说，
我们不知道，但这好畜生知道，他知道主人从牢里出来了。
他还想再说什么，但那阵阵抽搐又袭来了，他痛苦呻吟的时候嘴里发出羊一样的叫唤。鸡村人相信，一个好猎手命债太重，犯病时口中总要叫出那些野物的声音。眼下这羊叫一样的声音就是张子的声音，是盘羊的声音，是鹿，是戟，是差不多一切食草的偶蹄类的野物的垂死的声音。一个猎人一旦在病痛中叫出这样的声音，就说明死神已经降临了。病人自己也害怕了，
我要死了吗？
人们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只是把担架停下来，往格桑旺堆嘴里塞上一根木棍，这样他再抽搐就不会咬伤自己的舌头了。担架再上肩时，行进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病人的抽搐一阵接着一阵，突然他大叫一声，
停下，
担架再次停下，
放下。
担架慢慢落在地上，刚才还抽搐不已，仿佛已经踏进死亡门槛的病人哆嗦着站了起来。
我看见多吉了。
他的手指向公路的下方，格桑旺堆的手指向对岸。
那里。